约翰福音21:18-23，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与你何干，请吴庆盛传道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诗班的献唱，非常美丽的诗歌。这首诗歌其中我最喜欢的那几句，就是他说：“复活得胜主，荣耀属于你，你已征服死权，得永远胜利。”我想这几节歌词已经唱出了复活节的意义。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和复活。但是我们刚才来教会的时候，在路上，在门口对面的球场那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正在享受着一个额外的一个假期一样，因为复活节有4天的假期，很多人都去享受这个假期，他们在打球，他们在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复活节我们可以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他们的，就是那耶稣的死与你何干呢？那耶稣的复活又与你何干呢？那复活节又与你何干呢？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也要经常的去思想这几个问题。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身为主耶稣的门徒，但是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纪念日，我们都是与我何干呢？复活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耶稣的死与复活更能震撼我们基督徒的心灵。因此基督教的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传统里面有两个信经，一个是使徒信经，一个叫尼西亚信经，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信经啊。在这两个信经里面，他们都认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最基本的信仰啊。他们都认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信仰是不可质疑的，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信仰是不可否认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可以篡改的。很多时候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很纳闷啊，复活节有几个象征性的东西的。一般来讲啊，在市场上面，在外面我们都看到，一个是兔子，一个是鸡蛋啊。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复活节整个圣经里面好像都没有看到鸡蛋跟兔子啊，这个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呢啊？其实鸡蛋就是代表生命，鸡蛋代表生命的开始，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一个我们的生命的开始。兔子呢，兔子是代表生养众多，生命力非常强的，所以它也就代表着基督教的信仰就像兔子一样，哇，很快很快的到处传扬，到处很多。所以今天为了配合今天这个复活节，你看我今天打的领带也就是兔子啊， 这个兔子的领带啊，所以复活节就有这样的传统在里面。我们很平时可能很少留意到复活节为什么有鸡蛋，复活节为什么有兔子。嗯，哥林多前书的15章14节里面，我想这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为什么复活节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是这么重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复活节，其实我们不应该单单庆祝今天耶稣的复活，其实我们要一个好像一个套餐一样。我们也要去庆祝，我们要去纪念耶稣的受难啊！我们也听过这个英文字叫 passion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它是来自一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耶稣的受苦，它包括耶稣被捕、耶稣受审、耶稣被钉、耶稣死亡，所以加上复活的话，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复活节的庆祝的过程里面啊。有关耶稣的受苦和复活，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非常的详细的记载。但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点有点奇怪的，就是好像约翰福音里面他没有去记载这个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要求他们去完成的大使命啊，只有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对观福音书里面，他们都有提到大使命这个议题。比如讲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里面，他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个是个非常著名的经文，耶稣应许我们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里面，他讲的比较简单，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在路加福音的24章47节里面，他讲到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在他最后一章就是21章里面，其实我们发现在这里面耶稣向他的门徒传达了他对门徒的期望。这个期望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今天我的所选的经文里面的一句，就是他在1到14节里面，他用153条鱼，就是希望门徒将来会预表将来门徒将来会得人如得鱼。在15到17节里面，他3次提到你爱我吗，要求彼得牧养他的羊。然后在18到25里面2次提到你跟从我吧，所以他要求彼得要专心为主工作。所以主复活之后，他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21章里18到19节里面，他告诉彼得了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就是会为主殉道。圣经讲到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主耶稣又命令彼得要为他做工，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面对主耶稣呼召，他没有因为要付代价而却步，但他却很关心约翰的将来。他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耶稣教导彼得要专心致志为他工作，所以他说这个人的将来与你何干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你跟从我吧，就是主耶稣要求彼得要做的事情。你跟从我吧，其实我们可以仔细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四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就是你跟从我吧，这是一个命令。第二，你跟从我吧是要付代价的。第三，你跟从我吧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主。第四，你跟从我吧是普世性的。第一，跟从我是一个命令。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使我们重蒙上帝的祝福，使我们又有了永生的盼望。他死后三天复活，他没有满怀怨恨地去报复那些迫害他的仇敌，他反而多次向他所爱的门徒显现，用复活这个事实去安慰和鼓励他的门徒，让门徒能够在绝望中站稳，能够在绝望中勇敢地为主做工。所以你跟从我，这就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耶稣基督命令门徒学习他的样式，爱神爱人。而且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命令，主耶稣是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命令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要义无反顾地遵守和执行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你跟从我吧。这是两张图画啊，是我从网络上面下载的。这边是一个电视剧啊，这个我今天不是在讲政治，是讲只不过说举个例子来讲一下啊。这边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啊，那边是一个共产党的军官。我想如果大家看电影看电视，当国共两党军官在指挥进攻的时候，或者指挥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命令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的命令。国民党军官命令通常都是弟兄们给我上啊，但是共产党的军官的命令通常同志们跟我上啊。其实给我上跟我上只相差一个字，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命令啊。一个是你去吧我不去，一个是我跟我一起去，我是走在前面的。所以主耶稣的命令你跟从我吧，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跟我上的命令。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释放了他应该怎么做，主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主耶稣为我们释放他一切的好榜样，他降卑为奴，他为门徒洗脚，他为爱世人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为了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受尽煎熬，他流血而死。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上的命令。跟我上这个命令，我想大家都不用去想，不用，大家肯定非常清楚它的果效跟给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跟从我，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这不但是一个命令，而且还是一个应许。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命令里面，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与我们同工，他永远与我们同苦，他永远与我们同乐。正如马太福音28章20节所说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应许，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还有什么可怕呢？我们还有什么借口不跟从耶稣呢？第二，跟从我是要付代价的。我相信不是广东人不是香港人的话，这个字倒不会读啊，不会念这个字啊。 这个字广东话叫做谋，就是没有的意思，跟无跟有小少了两横，就代表没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啊，谋啊，这个广东话念就是谋情谋的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没钱免谈啊，所以一切都以钱为主。你看、啊、你没钱就不要跟我讲了啊，谋情谋的坑啊，这是这香港人讲的非常的一个有意思的话啊。这句话后来据说现在在英文字典里面都可以查得到的，它的翻译是 No money no talk 啊啊，非常体贴啊，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没钱就不要跟我讲啦，这样。这句话可是可以讲是非常的生动的讲出了这个功利世界的精髓啊，就是什么都讲利益，没利益你就不要跟我谈了啊。我现在这个先讲这个，据说最近这个中国政府跟梵蒂冈这个教廷就梵蒂冈，他们两个现在是言来美去，据说他们很快就会建立外交关系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台湾这个是一个表格，一个表，就是台湾现在所剩下的邦交国的一个表，这里数得下去的话只有20个，就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里面只有20个国家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啊，而且都是很小的国家啊，其中就是梵蒂冈。如果梵蒂冈真的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他就要跟台湾断交。如果这样的话，台湾只剩下了19个邦交国，这个我觉得全世界最清闲的外交部可能也就是台湾外交部，它只有19个国家要去照顾啊，所以我觉得它非常清闲。为什么这些国家纷纷的不跟台湾建立关系，要去跟中国建立关系？这就是一个利益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好，现在中国是一日千里，现在中国是欣欣向荣，现在中国是财大气粗，跟中国建立关系，那就可以去，据说就说我们可以讲一句话，就说跟着我混，那就是吃香喝辣，哎，这个字整天就调过来讲，吃香喝辣，所以大家都纷纷的去跟中国建立关系，利益嘛，是吧？有一个国家跟台湾断绝关系的时候，这个国家叫非洲的一个塞内加尔的国家。当时他断交的时候，他的总统就明言讲，他说国家间没有朋友，只有利益，所以利益至上。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呼召这些门徒跟从他的时候，你跟从我吧，他没有说你跟从我吧，我保证给你荣华富贵，你跟着我混吧，你就吃香喝辣啊。但是他反而跟彼得说，你跟着我，你将来会被钉十字架的，你会有牺牲很多东西的，你要付出代价的。马太福音16章24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就说跟从耶稣基督，你是要付代价的，你可能要牺牲你的性命，你可能要牺牲你的时间，你可能要牺牲你很多很多你认为很有意思的爱好，总之你要牺牲。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写了一本书叫追随基督。潘霍华他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他神学特别著名，而是他的生命见证是最值得大家去尊重的。他是一位神学家，在纳粹德国的时候他反对希特勒，他敢于反对希特勒，所以后来他死在纳粹集中营。他就是用这个生命见证来见证一个基督徒应该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个追随基督里面，追随基督的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名词出现，它叫廉价的恩典。它就是说在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到处都充斥着廉价的恩典。恩典是一个这么大的东西，这么宝贵的东西，但是现在都把它搞成廉价了。因为门徒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你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继续你的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可以不用牺牲生命，你可以不用牺牲金钱，你可以不用牺牲的时间，你在这里就白白得到恩典。所以潘霍华说，这个一个是一个廉价的恩典。潘霍华认为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因为廉价的恩典教会是不会有复兴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应该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正在享受着廉价的恩典呢？跟从我是为了荣耀主。虽然约翰福音的21章18到23节里面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跟从我的目的，但约翰在19节讲到，他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所以跟从我的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荣耀主。这一点使徒彼得的确没有辜负主耶稣对他的期望。耶稣死里复活，其实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人觉得人死了怎么可以复活呢？但是就算你怎么去讲，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去证明耶稣的复活，就是耶稣的门徒的生命的改变。在耶稣死后，这些门徒都纷纷为了安全逃避，好像就说一个到处四散奔走啊。但是耶稣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之后，这些门徒就从一般乌合之众变成了一般非常勇敢，敢于牺牲生命，敢于奉献一切的一些门徒，去到处去宣讲耶稣的复活。我想如果门徒们没有见过耶稣的复活的话，他是不会去改变这种的，有这种改变的。彼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彼得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话，我们读圣经会知道，他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后来他见到主之后，他接受主的呼召，他就成为建设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最后他还付出了生命。这是一张彼得被钉十字架的话。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救我的恩主那样的被钉。”所以他要求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倒钉十字架，我相信这种刑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当人倒过头来掉，然后你的血液，全身的血液都涌向你的头，注入你头的时候，那种疼痛我想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痛风的经历？我知道赵叔叔有痛风的经历，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痛风的患者。我只能说用我的痛风的经历跟彼得的经历去做稍微的一个比较啊。痛风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脚的大拇指上面痛风啊。当痛风发作的时候，这个脚趾弓它会红肿，你站不住，很痛很痛，你要躺在那里，最好把脚吊高，这样的话血液不在那边，好像比较舒服一点了。但是你总要起来走动的吧，当你走动的时候，你站起来，你就会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注入你的脚趾弓上面，那种痛，那种胀痛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痛。所以当你痛风的时候，我要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做法都是1、2、3起来，这样的话给自己心里有个预备，我要站起来，这样。所以这个痛非常痛，但是这种痛风的痛怎么可以跟彼得的被倒钉十字架的痛相比？所以彼得的生命的见证，他是真正的荣耀了主。所以你跟从我吧，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主。跟从我是普世性的。约翰福音的18到23节里面，耶稣基督讲了2次你跟从我吧。如果从经文的意思来看，这个你跟从我是对着彼得讲的， 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角度来看的话，你跟从我吧，这个你字是包括你和我，就是我们这些立志要成为基督门徒的基督徒。而且这个你和我是人人有份的，而且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你特别能干，或者你不能干，或者你长得不好看，或者你性格不好，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他把你拒绝于门外。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著名人物叫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是在基督教的整个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领袖，他可以讲是基督奠立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领袖。我们打开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一般的书卷，一半的书卷都是出自于使徒保罗的。使徒保罗他在归信耶稣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是一个极端的法利赛人啊。他在未信耶稣之前，他疯狂的迫害基督徒。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说，当人用石头丢死使提反的时候，保罗也在场啊，这个扫罗我们讲扫罗吧，扫罗也在场。当时扫罗的反应是，圣经说他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个他就是史提反。我们可以想象中的意思就是说，扫罗是袖手旁观，冷眼旁观，在用微笑看着史提反被害。你想一个人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是非常冷漠，非常的残忍。所以保罗讲自己是，他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讲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句经文以前我读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保罗谦虚，他在跟人家讲鼓励人家的时候，你不要紧的，你看我是罪魁中的罪魁，基督都可以原谅我，可以饶恕我，你们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谦虚。但是如果你根据使徒行传来看的话，其实保罗真的不是谦虚，他是讲事实。他为什么是罪魁中的罪魁，就是因为他疯狂的在迫害基督徒。连耶稣在大马色路上面见到保罗扫罗的时候，耶稣也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扫罗真的是一个罪魁中的罪魁。但是我们看到罪魁中的罪魁保罗啊，扫这个字来回回其实挺麻烦的啊。罪魁中的罪魁扫罗，他耶稣也没有不接受他，在大马色路上面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然后扫罗就归信耶稣，改名叫保罗。所以我们讲耶稣这个你跟从我吧，这个呼召是普世性的，是面对全世界的，面对所有人的，是面对无论你是男的，无论是女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去接受这个耶稣的命令。另外这个呼召大门是永远为我们打开的。我们知道你跟从我吧，这是主耶稣他在复活的时候向门徒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要付代价的，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主，这个目的是普世性的。但真正的去跟从耶稣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的5节，他讲，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其实这真是一个情真意切的认罪悔改的一个经文。我们的确罪孽深重，我们好像天生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嫉妒的心，我们经常埋怨不公平，我们会说为什么人家比我有钱，为什么人家比我长得帅，为什么人家比我聪明，为什么人家小孩比我家小孩能干听话啊？然后我们还会有去比较，我们会 去比较，你看谁谁谁他不侍奉，你看谁谁谁他不奉献，你看谁谁谁他不彼此相爱。总之，这种埋怨和比较的事情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家庭里面也一样。如果你家里有几个小孩的话，你如果叫他们做家务的时候，他们也是会用这种来作为推诿的借口。他们都会说，怎么老是叫我做啊，你叫妹妹做，你叫姐姐做，你叫弟弟做，你叫哥哥做。总之他会推来推去，他总之会看别人怎么样我才怎么样。上个礼拜我家两个小的学校里面开运动会啊，如果大家有小孩子在小学开始念书的，大家知道澳洲的运动会，小学运动会跟中国的运动会是有天壤之别的。在中国开运动会，你一定是跑得快、跳得远、跳得高的人去比赛，但是在澳洲的运动会是注重参与，所以阿猫阿狗都要参加啊。所以他那时候每个人都有领奖的机会，有人可以拿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甚至第四名这安慰奖也可以拿到。就像我的女儿老二曾经有一次就拿了个第四，她通常拿了第四之后也是这样一个彩条别在胸前，她出来的时候第四名。那我就问她几个人跑啊，四个人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安慰奖，但是运动会是注重参与。那天我去接两个小孩的时候，首先我看到我的儿子麦卡，他我看到很多人出来的时候都别的彩条，第三、第四、第一、第二，都很多人都出来，但是麦卡居然一张都没有。哎呦，吓了我一跳，哎呀惨了，我说这怎么办呢，他原来差到连第四都拿不到。所以我想，哎呀，这个回家要好好的去鼓励安慰他了，这个心实在碎了啊。这个小孩如果一张安慰奖拿不到，这个心实在受不了啊。所以我就在纳闷的时候，后来我看到他老二出来了，老二他就有这一张他是第三名，挂在胸前。麦卡一看到他姐姐第三，他马上从裤袋子里面就拿出了一张第二。原来小小年纪的小孩，六岁的小孩，他都会有比较的心。我想他可能觉得，我如果拿到第二不是第一，万一姐姐拿到第一，我出来的时候不是很差劲，可能会姐姐笑我，广东话叫猴鱼啊，猴鱼啊。但是他现在看，哎，姐姐第三，我第二比他强，所以他马上很自豪的就把第二拿出来，就别在胸前，然后就这样回家了。你看，就这个小小的小孩，他心里面都有这个比较心，何况我们大人。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时不敢侍奉，就是说，哎呀，我不会唱歌，唱歌走调。所以我一唱的话，可能我就会出洋相啊。其实他就，哎呀，那还是别人去唱吧，我怕出洋相，所以就不敢侍奉。其实这弟兄姐妹，其实唱歌走调、出洋相、唱诗班是不用担心的。所以我也呼吁你们大家一起来唱，因为我唱诗班，有一次我诗班唱歌，后来老师说，有人说，哎呀，刚才你们男弟兄里面有人走调，他说。他说肯定不是我错，因为我都没有出声，怎么会走调呢？所以你们怕走调不要紧的，你在诗班里面就滥竽充数，你就张着嘴巴唱，这样没声音你不唱，谁都不知道你走调。在教会里，我们侍奉很多时候为了出洋相，比较怕比较，所以我们就不敢侍奉。有时候我们也看人家，觉得人家怎么不出来做侍奉，你看他又有钱又有时间都不做，我又辛苦，为什么我来做呢？所以他就不想做。这就像彼得当时的问话一样，那人，这人将来如何啊？其实你可以讲，彼得问这人将来如何，他真的出于一种关怀的心，他关心约翰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面，彼得是在比较。彼得在讲，约翰是你最喜欢的门徒，我将来会被钉十字架，那这位你的最喜爱的门徒将来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是长命百岁呢？ 他会不会享尽荣华富贵呢？如果有这样的话，那太不公平了，我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不用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就问了这句话。但是非常感谢主，主耶稣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但是主耶稣就用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强调与你何干，就是说人家事你为什么要去关怀关心呢？人家事你为什么要去这么专注呢？就是我们广东话里面所说的，你为什么这么八卦啊？啊，为什么这么八卦？所以你若要，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这里面耶稣就讲出你跟从我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不要比较。第二个原则，谦卑顺服。为什么人喜欢比较？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嫉妒啊。嫉妒俗称叫吃醋，或者叫红眼病，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啊！不要以为这个小事情，在天主教里面，嫉妒是七宗罪之一啊，因为嫉妒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坏的效果出来。箴言十四章的三十节讲，嫉妒是谷中的朽烂，谷中的朽烂，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严重的事情啊。然后莎士比亚他说，嫉妒是绿眼的妖魔，谁做了他的俘虏，谁就要受他的愚弄。所以听起来嫉妒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可以做一个比较，一个就是扫罗，不是那个保罗啊，就是大卫跟扫罗故事里面扫罗。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看到年少的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之后，人们为大卫载歌载舞的唱道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这句话非常的现，一直是讲实际的话，就是说大卫的能力可能比扫罗更大，但是对扫罗这个嫉妒心很强的人，他一听起来就非常的不舒服，他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了。所以他说，圣经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扫罗就是因为这种绿眼的妖魔慢慢的进入了他的心里面，所以扫罗就变得疑神疑鬼，最后耶和华神就远离了他。相反，他的儿子约拿丹，他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扫罗当时是以色列王，那约拿丹就是个太子，他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照理来讲，如果大卫成为众人的英雄，那直接会影响到约拿丹将来的王位的继承。但是约拿丹没有这种嫉妒心，他反而跟大卫惺惺相惜啊，是英雄重英雄。为什么约拿丹有这种这么美好的一种心态呢？就是他因为他定睛在耶和华神的身上面，他知道大卫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大卫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所以不应该用嫉妒的心去看大卫，反而要去帮助大卫，去造就大卫。所以他很多次去帮助大卫脱离危险。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也就这样，耶稣教彼得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与人比较，要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侍奉的时候就是因为比较，所以有时候做的越做越辛苦。但是如果我们像遵守耶稣对我们教导，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与人比较，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的话，那我们的侍奉就会越做越甘甜。至于谦卑顺服，谦卑顺服是傲慢的相反，傲慢也是天主教七宗罪里面的罪，它 他是受罪。耶稣基督在二十二节里面清楚地跟彼得说，任何的事情结果都是神掌控的，是神决定的，神有他的权柄，神有他的主权。所以立志要跟从耶稣的门徒，就必须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关云长，关羽，或者我们民间叫他关公啊，被奉为武圣啊。关云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谦卑顺服的人啊。据说在当时刘备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府上将的时候，当刘备把这个任命交给叫人传给这个关羽的时候，关羽就问了一句，他说有谁跟我在一起。后来大家在讲哦，有谁谁谁谁跟他讲之后，他马上就拒绝接受这个任命。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不与老兵同列。他就是说他非常看不起这个黄忠，这么个老头跟我一起当五府上将，我是就是显得我非常差劲，所以他就说不要了，这个大丈夫怎么可以跟这老头在一起呢？所以他这个话是非常不谦卑，非常不顺服，其实也可以讲是破坏了他们的这些队友之间的合一啊。所以结果关云长的人生也就大受这种不懂得谦卑顺服的性格所累，结果最后关云长败走麦城，头给他都砍下来了。所以关云长的性格，这种不谦卑不顺服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人生。在结束今天正道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个短片。这个短片嘛，因为今天我们讲到三国演义嘛，所以今天这个短片就取自于见龙卸甲。这个短片是讲赵云，就赵子龙的一些事情。我想这个短片是我昨天晚上叫我女儿替我缩短到三分多钟。当时她说，她问我，她说这个短片你肯定要在教会里面放吗？因为这个短片里面非常暴力，非常血腥。我想弟兄姐妹，我想今天你就大家就不要这么较真了啊，虽然有点暴力，虽然有点血腥，你们大家就忍受一下。这个短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赵云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优点。第一，他谦卑；第二，他不计较个人得失；还有他有理想；还有他忠于事工；他爱他的弟兄；他顺服；他敢于担当。所以在今天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面，如果我们不明白主耶稣那句话，你跟从我吧，那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纪念日复活节，那就真的跟我们何干了。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在看这短片的时候，在思考赵云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主的事工前面谦卑顺服，我们要跟从主耶稣。我特别想跟大家说，我们要学习赵子龙他一句话，当他有任务的时候，有呼召的时候，他会说长山赵子龙领命。
姓名？
赵子龙
啊。长山在这里，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助主公在这版图上杀他一个大圈，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我们也可以光宗耀祖的回长山了。
你想造反吗？你要斩他，先斩我。
自我战甲，
替他
正是哥哥
去白骨荒村，
有什么好担心？
烟火光烈成风，红军真心神情慌，孤烟之欲声称，民间总是杀偶像，如今共发之争，当年烈士为求亡，身无爱心故乡，烟火汗血笑一场，只剩忘记了夕阳在远方，归途一方朝暮满霞光，依然的方向，这是谁战场？
铿锵之声，天地同声，一起战八方。纵马挥戈饮血闯，昏昏此我人可当。心与文言，七尺浪荡荡，醉卧沙场。关山困浪浪，初心一场场，又何妨？
随便让我前去，
战意难言
藏，烟火光烈成风，
红军战士身前方，孤烟之欲声称，烟尘风雪杀虎将，如今共发之争，当年立志未成王，身无爱心故乡，不过汗血笑一场，只身望夕阳，夕阳在远方，归路已苍茫，荒木满桥光，我站的方向，这是谁战场？
铿锵之声，天地苍生，一起战八方。纵马挥戈饮血狂，黄昏此我人可当。昔日文言，七尺浪荡荡，醉卧沙场。关山困浪浪，初心已惆怅，有何妨？
可留性命，
长山赵子龙。
长山赵子龙，
刀背后一瞬，铁甲燃烧着，归路。
长山赵子龙领命，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回应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向大家所下的命令。你跟从我吧，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在主的生命册里面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长山赵子龙。今天是复活节的日子，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大家一起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人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因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的罪牺牲和复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蒙恩得救。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重蒙上帝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使我们再有永生的盼望。亲的灵亲自做工，使我们每个人 都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每个人都谦卑顺服地回应你的呼召来跟从你，使我们在你的国度有份有权有纪念。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